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还是在休假，所以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副总统人选哈。在昨天的时候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川普是不出意外的被提名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啊。其实，在今年三月份共和党的初选之后啊，川普就已经获得了这个足够的党代表的票啊，已经超过了这个门槛，所以这个全代会呢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不过因为在就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不是发生了枪击事件吗，暗杀事件，结果就使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变得更加有这个戏剧感了哈。所以昨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党的这个中心啊都是围绕着川普来。那么在这个其实他获得提名之前，总统提名之前呢，他在自己的社群网站 Truth Social 上呢就已经宣布了说，这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J.D. Vance 被他挑中啊，作为他自己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只有39岁还不到40岁的年轻人，他会在十几名这个争夺副总统提名的这些政治人物当中脱颖而出啊。其实这里边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嗯，J.D. Vance。咱们其实前两天在7月11号的时候，我们今日话题介绍过，这个人。那这个人的背景啊，我觉得是值得再重复一遍的，就是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这个工人家庭。他的贫穷并不是说他的家庭整个的贫穷，是因为整体的这个美国的工业的衰落啊，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是挑战。那他在出名的时候啊，其实是因为他写了这本书。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 J.D. Vance 这本书出了名以后，然后又拍了电影，然后他才选了这个参议员，而且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关于他的背景，我相信听众大家知道很多，但是关于他写的这本书啊，我想这里想稍微多介绍一下。而这本书我们那天也提到了，叫做《乡下人的挽歌》或者《乡下人的悲歌》，讲的是他自己，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一个白人家庭在 Ohio， 那么这个小孩出生以后哈，这个童年里边呢经历的都是贫困啊、暴力啊，还有周边这些人的药物滥用。这本书里边也提到了他自己的，就是这个主人公的父亲哈患有精神疾病，妈妈呢药物成瘾，而这个主人公呢在高中的时候就辍学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呢是无家可归。但是他最终呢，这个实现了美国人的这种理想化的逆袭，成为了律师，然后成了相当成功的人士。其实这个电影有点像我当时看过的，以前看过的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这里的个人奋斗精神呢，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 J.D. Vance 和这个美国工薪阶层的这个需求。
对，他实际上是一个就咱们华人说哈，尤其中国大陆来的人比较了解，叫屌丝逆袭啊，就是在非常逆境的逆境的环境当中啊，在这个家庭，你想呢，你刚才是非常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母亲父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他应该是这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就是父母亲都是分别来自于那儿的移民，所以他是那个后裔，所以他母亲可能结了3次婚，最后是跟他是跟他的第三个继父啊生活在一起，但是因为刚才说了他母亲有吸毒的问题，所以呢他祖母祖父不忍心让他跟他姐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就把他等于是强行的把他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就是继父那儿拉回来，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跟着祖父祖母 等于是长大的，所以呢，刚才说了，这个参军参到那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啊，然后派到伊拉克去，他就经历了这个伊拉克的战争啊。尽管他不是在前线巡逻啊打仗的那个士兵，是在后面的，但是问题他也经历了，就是说自己在那个时候也经过灵魂拷问：为什么我们要帮一个莫名其妙的？我们的军队凭什么跑到一个中东莫名其妙的地方来？来打仗来了，所以他当时也有这个好问。后来回国回到就是复员以后，当然他就开始奋发图强了，等于是，这个先考上俄亥俄的州立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又进入到，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经历哈，所以呢，他进入到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去读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呢，对他挺赏识的，算是他的老师，就是这个华裔的。虎妈战歌，写虎妈战歌那个作者啊，蔡美儿啊，这个教授呢，当时他不是也写过自己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亚裔华裔的虎妈对孩子的这个教育跟美国人的完全不一样嘛。他这个蔡美儿呢，就对J.D. Vance 的经历呢特别感兴趣，认为说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他是从一个非常这么逆境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个脱颖而出啊，变成这么优秀，所以他就鼓励他写那个就是 Hillbilly Elegy 啊，就这个乡下人挽歌，乡下人悲歌。他就在这个蔡美儿的鼓励之下呢，真的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很多很长时间哈。然后变成他就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你想那个，我忘记了，好像是Netflix 啊，把这个他的小说改编成这个电影了。所以他的
在2020年，
对，所以呢，你看就是他就描述了根据自己的这个经历描述了在。这个中西部的这些贫困的家庭啊，然后由于制造业，由于其他的工业的逐渐的外移、外迁、外包，所以呢，他们逐渐的衰落啊，城镇整体的失业啊等等，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在他的书里头有所描写。后来他这个2016年左右，他就开始出名嘛，出名的时候刚好碰上川普是进入到政界。也开始出名啊，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在2015年的时候，他和2016年吧，他对当时的川普是持有批评意见的。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永远不会是川普的支持者啊。当时说过这样的话，说川普是美国的这个文化毒品啊，是什么？就是他说是文化海洛因啊，具体的说，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希特勒啊等等。他在很多方面。都和川普等于是格格不入的，那个时候是反对川普的。结果后来在川普执政了2年之后，他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哈。然后这时候呢，他就想要竞选联邦参议员，于是呢，他还专门请川普看看能不能够支持他，给他背书啊。于是。专门去拜访川普，川普那时候还嘲笑他呢，说你看这个人当初对我批评的这么狠，但是现在呢，你看他贴上来想让我给支持他什么的等等哈，所以就等于是拍我马屁之类的话说的，反正是挺那个的哈，挺露骨的，
有点难听啊。
哎，对对，听上去好像似乎有点羞辱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于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是第一次从政哈，居然也选上了联邦的参议员。当然，在俄亥俄州，他那个这个州里头还是以这个保守派比较居多哈，所以他是这个当选了。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等于是完全就是站在川普这边了哈，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反正许多的政策方面吧，不管是贸易政策、移民政策。还是这个国际的这个保护主义啊，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源啊，等等，这个援助啊，等等，反正这个呢，基本上就等于是，川普的一个政策的翻版哈，就是他为川普，就是马鞍前马后的在进行帮川普进行这个竞选啊，就是帮着川普说2020年的大选，结果是被。偷窃走的呀，等等哈，这些事情呢，他就完全站在川普的这个角度上了。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啊？为什么川普会选他？这里头其实呢，还有几个 挺特殊的原因。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川普呢，他挑选了自己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啊 ，J.D. Vance， 这是一个年轻人，比川普可能将近小40岁呢，所以在年龄方面呢是具有优势的，而且可能会争夺一些年轻选民，比如说根据民调来看，18岁到24岁的这个年轻族裔的选民呢，其实对川普也好，对拜登也好，对这两位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呢都是不满意的啊，所以呢这个 J.D. Vance 在年龄方面呢有个比较大的这个补充啊。另外，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忠诚是川普挑选一个竞选人的，就是竞选搭档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忠诚在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呢？首先是这个2020年，川普一直说2020年的选举投票有大规模的舞弊，他的胜利被别人给偷窃了。这个你到底支持还是不支持？J.D. Vance 是完全站在川普这边，说是确实是被偷窃了哈。那么其他的几位候选人呢，尤其是在参议院里边的几个参议员呢，大概就没他这么幸运了。你比如说Marco Rubio 啊，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还有南卡州的 Tim Scott， 这两人也都想当这个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冲击国会当天，对这个2020年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的时候，两个人都投了赞成票啊，就是通过认证，2020年呢是拜登获胜了。那这个事情呢，显然对川普可能是还记在心里头的啊，所以认为这两个人不够忠诚啊，所以不知道了哈，我们就是假设这样了。另外呢，就是川普看来是非常在意他提出来那个 MAGA， 这个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运动啊，就是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而 J.D. Vance 呢，等于是接过他的旗帜啊，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在 MAGA 的这个投入方面，在 MAGA 的宣传方面、推销方面呢，做得比其他的人更远啊。同时，在今年纽约法院对川普进行审理的时候，他不仅是像其他的这个共和党人一样在媒体上发表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个文章，他本人还到那个法庭去了。他的本人在坐在法庭里头，等于是声援川普，而且在法庭外边他召开记者会，指责那个检方，指责检方的明星证人，骂法官的家人，骂法官什么的。他做了川普不能做的事儿，因为法官给川普封口令了，不让他说有关于案子的所有的话。结果，他替川普去说去。所以你看，像这些东西呢，其他的候选人做的似乎就没有他到位啊。于是呢，他果然这些方面得到川普的欢心了。
这个川普在2020年所失去的三个摇摆州啊，Pennsylvania、Wisconsin 和 Michigan。这三个州里边呢，都被称为铁锈地带。那个 Vance 写的这本书啊，《乡下人的挽歌》呢，其实是在为这种工人阶级在发声。所以，我想川普，当然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人让川普很觉得舒服；第二个呢，这个人就是他能够在选票上吧，能够吸引一些这种铁锈地带的人。这对川普今年在摇摆州取胜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经常会去说川普注重这个一个人对他的忠诚，可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一些选举的可能关键啊，可能没有那么了解那么清楚。像 J.D. Vance 大概可能是唯一一个对公众说，如果他要是当年处在这个 Pence 这个地位的话，他一定不会去认证。认证什么呢？其实很多选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每个州啊，选完了票以后，这个州务卿啊就会清点这些选票。那州务都清点完了选票以后呢，他报告给州长。那州长呢任命了一个选举团，然后开始投票。有人说，那选举团里边会不会出现什么跑票的情况？不会的，这个各个州都有这个法律，就是说，你当时说你会投谁，你到时候必须得去投谁，就是按照那个选票的结果去投。 那么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啊一个环节，就是说如果州长任命了这个选举人团，那么州议会呢也任命了一个选举人团，而且这两个选举人团的这个支持的对象还不一样，那就出现谁是合法的问题。所以说一月六号的时候啊，这个在国会的认证啊，其实就是清点一下各个州报上的这些数字，等于说就是走个形式。但是如果哪一个州说，哎，我们对不起，这有两个选举人团，不知道哪个是更合法的，那么国会就要认证到底哪个选举人团是合法的，才承认他的选票。而作为副总统呢，仅仅是去主持一个这个会议。当时川普就是让彭斯这个 Pence 在举行这个会议的主持人的时候呢，去不要完成这个程序。这个 Pence 说这个我做不了，但是 J.D. Vance 说我肯定，我一定会不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这个可能会成为，我相信了，等副总统辩论的时候啊，这肯定会成为一个辩论的焦点，你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当时 Pence 做的是正确。
嗯。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川普还是认为这个MAGA 这个运动呢，可能就是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运动呢，可能还应该继续下去哈。那因为他年龄确实也是比较大了嘛，今年78岁了，所以他不想让这个运动呢逐渐的随着他退出政坛就等于是消失了哈，就等于是就是不被人所关注了。那么 J.D. Vance 呢，他因为年轻再加上在这方面呢他积极的投入，所以呢也算是他的一个这个运动就是方面的继承人啊，这个门生啊，这是川普的门生一样嘛，所以哎，这方面呢，可能也有一些考虑吧哈。同时呢，J.D. Vance 他呢在耶鲁大学读法学院的时候呢，认识了他现在的这个太太啊，他这个太太 Masha Vance 呢也是有印度裔血统的，所以呢。你看，和民主党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他也有点牙买加和印度裔嘛，对，所以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印度裔的选民当中，高达70%的人是投票给民主党的。那么这次呢，就选的 J.D. Vance 呢，有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的人呢拉一些过来哈，可能不会全部，但是至少拉一部分过来，有一点总是好一点，大概这方面的
有点作用。
对对对，也是有一些，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同时他又是在美国的主要政党的这个总统副总统的提名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千禧代的人，也就是他是第一个80后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大概都会给那个川普的竞选呢就得分吧，至少是给这个川普这方面的竞选阵营呢注入一些年轻的这种活力，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呢也获得一些这个选票。顺便也说一下，因为这个 J.D. Vance 呢，他在法学院毕业之后不是当了几年的那个 corporate 的律师嘛，就是corporate law， 就是公司法的这个律师。然后呢他就离开了，离开律师事务所到北加州的一家挺大的投资公司啊，去这个 Peter Thiel 他的这个投资公司去做风险投资人去了。当然他在这方面做得也很突出啊，做得非常的好。于是呢被这个 Peter Thiel 的，大家都知道 Peter Thiel 他是一个美国挺知名的这么一个投资人啊，他是那个PayPal， 他和 Elon Musk 还有其他的人一起成立的这个投资的这个 PayPal 嘛，后来马斯克离开了，股份也卖掉了，但是他是 PayPal 的创始人，同时也是 CEO， 然后他有一家著名的这个投资公司啊，于是J.D. Vance 就在他那儿打工啊，打了一段时间做那个风险投资人，后来他又回到他的家乡。做风险投资啊，专门资助一些就是当地的人，给他们一些机会啊。他如果要是想创业的话，他没钱啊，没资金怎么办呢？哎，他可以出一些资金啊。所以呢，在这方面，他是等于是 Peter Thiel 呢，在这个方面呢，支持他了。同时，他当初要提出来想竞选州参议员的时候呢 ，Peter Thiel 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来资助他来竞选。好像据报道说是给了他1500万啊，然后让他去设法获得那个Ohio 的那个联邦参议员的职位。哎，果然他 他就当选了。所以这个呢，其实 Peter Thiel 在硅谷呢也算是少有的几个著名的共和党的捐款人金主啊，所以呢，他和那个 Donald Trump 的关系应该算是不错的哈。所以到底这里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呢？比如说是可以拉一些更多的这个大的金主帮那个川普来竞选啊什么的，来出资啊什么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呢？我想可能也多多少少是会有的。